感谢主，我们学习马太福音已经学到第六章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很重要的题目重塑天国的价值观小野，我们来一同来读一下这个经文，我们一起来读：你们要先求神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这个经文是非常熟悉的但是它的内容非常的丰富我们要求神来开启让我们能够明白这个天国的价值观就在这个经文里面我们有很多的需要日常生活个人的需求但是我们要把什么放在优先这就是天国的价值观所以我们下面我们这个登山宝训可以分为五段是牧师分为三段是因为他把这个中间的那三段把它看成一段他的那个开头和我们的结尾是一样的中间我分了三段他把它分成一段所以就是一个粗略的一个分段分成五段那么呢就是双层的这个汉堡包分成三段就是一层的汉堡包中间夹一块很厚的这个牛肉我说这个除了这个两块面包中间夹了两层的蔬菜中间再夹一层牛肉就是五层就是这样的一个结构那么呢第六章就是第三层第六章是它的那个中心是它的重心是这个登山宝训所以我们已经讲到第六章来了第一段就是这个开头就是八福就是第一段它是有福之人的八个特征这是登山宝训的目标登山宝训就是让我们成为有福之人也叫做有福之民也可以叫做有福之人也可以叫做有福之民因为是天国的子民嘛对吧那么他有福之人他有八个特征就是八福所以呢这是我们的目标登山宝训我们做门徒训练就是要成为有福之人要具有这八个天国的特征这是第一段那么第二段呢就是耶稣论行道就是他就是连七段连续的讲七段行道的经文耶稣论行道这是第二段是怎么呢这个行道跟这个八福有什么关系呢就是行道是成为有福之民的有效的途径就是你怎么成为有福之民呢有福之人呢耶稣告诉你行道是最重要的行道你就会这个成为有福之民上一次我讲了为什么行道会成为有福之民呢因为行道就会带来经历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但是你不去行他的能力行不出来你像这个玛利亚那个出于神的话天使传递天使是传递信息不是天使讲话是他传递神的信息玛利亚如果没有回应那能力也显不出来这个神的话因为玛利亚的回应这个神的独生子在竟然就怀孕在他的腹中这个这么大的神迹这么大的能力童女生子这个神的话是每一句都是带着能力的但是呢他要行道的人才会彰显出来所以行道会带来经历神话语的能力这个经历呢会带来转化所以你经常的行道常常的行道他不就常常的经历神话语的能力不就常常的转化你的生命不就慢慢的渐渐成为有福之人的特征了吗我上一次是我上一堂跟大家分享第三段就是这个第六章这个就是它的核心这第三段的主题是什么天国子民的三观价值观人生观世界观天国子民的三观就在这个第六章里面 这一点非常重要，它是成为有福之民的核心要素。就是说它是在行道，行道比较一般化，行道就是比较普遍的，你每天都要行道啊，就是经常要行道啊，各方面都要行道啊，对吧，是一般性的，每一个人都要行道，一生都要行道，这是很一般的。哎，这个第六章他要把这个行道的这个核心的要素给你点出来。行道它就是要塑造天国子民的三观啊，这个三观它会带来这个生命的转化，你知道吗？啊，所以呢，它这个第六章就是说，它是一个三明治的那个核，三汉堡包的那个核心最重要的啊，成为有福之民的核心要素。好，我们下面来看啊，我问大家一个问题。这个三观啊，价值观、人生观、世界观中哪一观最现实，哪一观最核心，哪一观最包罗万象？再想一想，这个答案就是人生观是最现实的，每一天的生活就是人生观嘛。价值观是最核心的，最里面你的心在渴慕什么，这个是最核心，看不见的啊。人生观是看得见的，每个人都可以看见。价值观是在你的核心里面，可能你都不知道，是最核心的这个啊。然后世界观呢，它是包罗万象的，什么全部都包含在世界观里面。世界观就是什么，简单来说，什么是真实的，什么是虚假的啊，世界观是最包罗万象的。所以我们讨论啊，这个今天我们讨论这个天国的这个价值观啊，天国的这个世界观。上周邓牧师讲到这个主导文，那就是天国的世界观。天国的世界观，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这就是天国的世界观。啊，这一句经文可以涵盖整本圣经。神为什么要造人？为什么要造天地？为什么要造伊甸园？他是要把神的国带到这个地上来。你看他最后神的计划实现了，那是什么？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那就是神的国完全跟这个天地相连，进到这个地上来了。整本圣经啊，它就是天国的这个计划要实现，这是世界观，所有都包含在里面。我们今天是要讲这个价值观啊。第六章里面很多人生观，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啊，你要积财宝在天上，不要财宝在地上，这都是关系到你的人生观。今天我们特别来讨论这个价值观，它是最核心的、最根本的，或者说。价值观不改变，就是这个我们的这个生命很难改变。这个价值观就体现我们的生命。你把神放在什么位置，它不就体现了你的灵性的状态吗？对吧？你把你的自我放在什么位置，你把物质放在什么位置，它不就体现了你的灵性的状态吗？所以价值观是最核心的。所以呢，我们在分享这个价值观的时候，我们要来看一下当今在主流教会当中啊，很普遍的一种现象，叫做双重人格的现象。我们来看一下啊，就让我们知道这个重塑天国的价值观有多么重要啊。如果我们观察我们的教会、我们的自己家庭和周围啊，我们来看一看这个现代基督徒的生活形态、信仰生活，就会发现一个普遍的不良现象，我们把它叫做双重人格。双重人格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在现实当中一个典型的表现，就是双重生活形态。它的双重人格是透过双重的生活形态表现出来的啊。它为什么会有这两种这个双重的生活形态呢？因为它里面有双重的人格，就是这个意思啊。在周末，在教会， 在聚会的时候，或者在个人灵修的时候，他的表现就是一个天国子民的生活形态，他很疏灵啊。但是在周间，在家中，在工作岗位或在社交休闲的时候，他就表现出经世之子的生活形态，他的价值观跟人生观、三观跟世界就是合拍的啊。所以他一部分表现为天国的三观，那另一部分表现为世界的三观，哎，都在他身上，很自然啊，一点都没有冲突，这就是双重人格啊。这是现在非常的普遍啊。为什么？你怎么检验你是双重人格呢？一个很好的检验，看看你的孩子，因为孩子是最能够清楚的，他不需要什么理论，你知道吗？啊，所以我们要反省，为什么现代的教会广泛的失去下一代，这个下一代流失率那么高，主要的原因就是双重人格。大家一定要知道，就是因为双重人格的问题没解决，就会导致这个下一代的流失率。因为下一代是看得很清楚的，下一代他只能够选你一个，他不能够同时选两个。你要这个下一代跟着你，在面前又是一套，在另外一边又是一套，那是很难的。你要下一代做这个是非常困难的。下一代一定只选一个。所以呢，这个问题我们要认识，这个成说天国的价值观就是来解决这个问题的。啊，如果不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很难成为有福之人，知道吗？嗯，所以登山宝训教导我们要成为世上的盐，世上的光，灯台上的灯和山上的城。而双重人格却使我们失去味道的盐，失去照明作用的光，放在灯斗底下的灯和藏在山洞里的城，你知道吗？这个双重人格就有这么严重，失去影响力，教会边缘化啊。你如果是双重人格，就这样啊。所以这种双重人格的现象是怎么产生的呢？因为我们要对付这个双重人格，我们一定要知道它的症结在什么地方，它是怎么形成的，我们才可以来改变它，对吧？啊，所以我们第一堂我们讲过这个圣经的末世论，告诉我们就是说，天国耶稣把天国带下来了，但这世上的国和这个天国它是重叠的。耶稣第一次降生已经把天国带下来了，对吧？天国已经在地上在传播，但是世上的国还在，所以我们是说活在双重的国度里面，同一个时空，双重的国度，这就是现实，这就是圣经的末世论啊。所以呢，这两个国度都对我们产生影响啊。这个区别就是哪一个影响大一点，哪个影响小一点。没有说你不受这个双重人国度的影响的，没有啊。那么呢，在从这个过去的这个几个世纪啊，特别是最近三个世纪，18世纪、20世纪，这一个世界的三观就是在这个三个世纪成型的，也或者说17世纪就开始了。为什么说17世纪开始呢？因为17世纪发生这个科学革命，啊，原来是地心说变成了这个日心说和牛顿力学，这一个科学革命是产生新三观的开始，这个是促使为什么三观会发生改变。哇，在科学革命之前，那个1000多年，哇，那个三观已经基督教三观建立得非常好，非常严密。整个世界都是接受基督教三观，但是从这个17世纪开始，从科学革命开始，哇，这个世俗的三观呢就开始成型了。我们所熟悉的这些名人全部都是参与建造世界三观的， 什么什么什么达尔文啊，那个什么这个什么马克思啊，什么什么这个弗洛伊德啊，什么尼采，反正你数一圈，所有你点得出来的这个名字，差不多都是参与这个新三观的这个建造的人。他们都在新，不就是世界的三观，就是在添砖加瓦。经过400年，这个新三观，这个世俗的三观，已经是完全体系了。而且他通过这个从小到大媒体、学校教育的这个所有的渠道，吸了啊！所以呢，这一个是无孔不入，他介绍的全部都是这个世界的三观。唯独这个圣经，他可以来是跟他是对，是跟他是对立的啊！所以呢，两个国度，两套三观。知道吗？但是中世纪以前不是这样的，中世纪以前它就是完全基督教的三观，那个不是非三观，是有少数，那是支流，主流是基督教三观。但是最近400年不是的，两个三观是并驾齐驱啊，势均力敌，你知道吗？是的，非常就是可惜的，就是说教会不与这个世界的三观对话，你讲你的，我讲我的。我们到了教会以后，我们学圣经啊，门徒训练，但是我们从不去提世界的三观。你讲你的，我讲我的，井水不犯河水。结果怎么样呢？结果就是双重人格，结果就是双重人格。哇，这个双重人格就是这样来的。我们信主之前接受的全部是世界的三观，完全洗脑了。好，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又接受了这个圣经的三观，但圣经的三观并没有去跟世界的三观对话，并没有对话，更没有去转化这个世俗的三观。结果呢，两套三观全部在我们的里面，结果表现出来双重人格，非常普遍，不是个别的，是很普遍的啊，这个问题非常严重。所以我们读登山宝训的时候一定要重视这个问题啊，因为耶稣在登山宝训里面，他用最核心的第六章就专门处理天国的这个三观。所以呢，这个第六章非常重要啊，要扭转双重人格的不良现象，重塑三观，成为今日教会和信徒的当务之急。所以我们的门徒训练啊，按照这个杨希余牧师他讲的，门徒训练的目标就是塑造天国的三观在门徒的心里，对吧？重塑天国的三观，福音的三观，在这个他是讲价值观，价值观是最核心的，就代表三观，对吧？杨希余牧师是讲价值观，价值观是最核心的，就代表了整个三观。实际上门训的目标就是要把天国的三观、福音的三观塑造在门徒的心里，对吧？那就是重塑三观嘛。所以实际上，但是重塑三观一定要对话，你不对话、不转化，那就是双重人格啊。所以重塑三观是今日教会门训的当务之急，重塑价值观是重塑三观的重中之重。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的学历啊、学识啊、背景啊，使你对什么天文啊、地理啊、物理啊、数学啊，那些历史啊，不是了解很多，对吧？所以呢，那个世界观呢是因人而异的，就是你了解的范围有大有小，对吧？这个很正常。但是价值观是没有例外的，无论你是男女老少，无论你是新老信徒，你是领袖，哎，价值观都一样啊。所以你要讲世界观，你会各了解的范围很有限啊。我对生物这些不是很了解啊，我对人工智能这一部分我不是很了解。那世界观它包罗万象嘛，那我们了解很有限啊。 所以价值观才是最重要的，价值观决定人生观。所以今天我就是讲这个价值观的塑造。登山宝训第六章就是专门塑造天国三观的，天国三观，所以它是第六章是重中之重啊。所以我说登山宝训的中心就是第六章。所以我们来看下一页。所以我们要就是现在我们要来就是来看这个天国价值观与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的比较。我们先来看，我们不仅要讲了解天国价值观，我们还要了解我们还要来对比一下这个世界流行的价值观是什么。我们先来看这个天国的价值观。那个读一下，读一下。
马太福音六章九至十三，九十三十三。所以你们祷告要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你们要先求神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
这里就是讲到这个天国的这个价值观我们要来分析一下这个经文里面呢就是它勾勒出天国价值观的雏形。它里面三个要素就是天国价值观里面有三个要素。第一呢，就是天父和他的国，是吧？我们要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不就是天父和他的国嘛，对吧？第二，天父的旨意，还要求他的国和他的义，对吧？一个国一个义天父的旨意，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所以呢，第二个元素是天父的旨意和他的义因为这个义和这个旨意是连在一起的。什么叫做义遵行天父的旨意就是义，就是义行嘛。什么叫义行？就是遵行天父的旨意。所以他天父的旨意和他的义是在第二位的第三就是什么？我们日常生活的各种需求。所以呢，这个天国的价值观里面，占首要位置的就是天父和他的国。这个是一个分析然后我要扩充，因为我讲陈述价值观不能够局限于这一节经文，要涵盖整本圣经。但是它这个经核心的关键经文是在这里那么呢，我把它扩充一下。第一项就是信仰目标，那怎么扩充呢？就是天父扩充到圣父、圣子、圣灵，因为我们的父是三位一体的神，天父就代表三位一体的神。他的国呢，他就是代表我们所了解的天国、永生、福音、救恩，他们意思差不多就是他的国这是都是关系到他的国的你想福音是关系到天国的。为什么福音是关系到天国的？天国的福音嘛，耶稣他传的福音不就天国的福音嘛，对吧？永生是关乎到天国的你进到天国就是得到永生，对吧？从个人来讲就得到永生，或者呢，你把它叫做进神的国就是得到永生。所以他这个是一个层次的所以呢，天父和他的国是信仰的目标，就是要放在价值优先的，这就是我们的信仰的对象和核心的内容。这是把信仰目标，这是第一项把它扩充到第一项。好，第二我们来扩充看一看第二项怎么扩充。第二项我们把它叫做天国的能力那么天父的旨意是什么？天父的旨意就是三大诫命，大诫命、新命令、大使命，这是天父的旨意，对吧？耶稣把整个律法和先知总结为两大诫命，但是他在新约里面又把这个爱人如己把它扩成为新命令和大使命，就所以它变成三大诫命，就是 旧约就叫两大诫命，对吧？这个就是天父的旨意这天父的旨意就是三大诫命。那么他的义就是要遵行天父的旨意就成为门徒的义是因信称义结的果子大家要了解不是因信称义，是因信称义结的果子。因信称义要在你的身上结出果子来，就是遵行天父的旨意，是这样的一个关系不只是因信称义所以大家一定要记得 就是说你得救，你进到这个这个得到救恩，哎，你是因信称义。但是将来你见耶稣的时候，耶稣是看你的果子怎么样，他不是问你种子怎么样。种子是因信称义。大家记得耶稣来的时候你要进那个天国，也是问的你的果子，不是问的你的种子。大家一定要记得这一点，你不信你去看一看啊，那个所有的经文啊，聪明的童女啊，关在门外啊，什么都没关在门外，不是喊天主啊主啊都进天国，不是那个种子，而是唯独遵循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你仔细看读一读，我劝大家，所有的讲到这个都是一样的啊。所以呢，天父的旨意和他的义啊，就是三大诫命和门徒的遵行。所以耶稣凡我是吩咐你们的，教训他们遵守，就是遵守三大诫命啊。所以呢，就可以把它简称为天国的能力。第三项啊，就是日常生活的需求，就是我们人生活当中每一个人都有这个日常的需求啊。所以在这个主导文里面，后面三个导，三导就是导的这一个后面这一部分啊。所以呢，就是前面导的是神的国，后面三个导是导的这个日常的需求，对吧？好，下面我们来看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过去啊，我们不讲，我们就讲天国的价值观。现在我们知道不能不讲，不能不讲。你不讲，他并没有，他扫帚不到飞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你不讲，他还在那里。你必须讲，必须跟他对话，你要转化他。所以我们了解一下马斯洛的这个需求层次理论。所以呢，这个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简单介绍一下这个理论。我相信大家都知道这个理论。小野啊，这个马斯洛呢，他提出来，人有不同层次的需求，需求是有层次的啊。人在不同的阶段呢，有一个核心的需求。哎，很有意思啊，他这个跟这个化学物理有点相似啊，能级啊，大家有这个概念。这个需求，当低级的需求被满足以后呢，下一级的需求就会被激活。人首先是要活命，当他一活命了，活了，他已经可以活命了，哎，他就可以要享受了，而且他的享受是提高的，所以但是他先要满足低级的要求，对吧？哎，这个是马斯洛发现的。所以呢，每一个时期都有一种占主导的需求，其他的需求是成熟的地位。啊，马斯洛他是在上个世纪50年代提出这个理论，他分五个层次。他说人的需求有五个层次，啊，从低往高，啊，就像这个能级一样的，这个电子在低能级，在一级就跳，啊。下面下一页，生理需求。生理需求就是深层的需求。性、食物、水、空气、住房、衣物啊，这个是生理的需求啊。第二，安全的需求，就是你拿了工资，你先把这个钱要用到哪里，肯定是先解决生理的需求，对吧？你生理的需求解决了，好，你会肯定就会，你不会停在那里，你会一直花花花，你的钱还是不够用，但是为什么？它有更高一层的需求了，对吧？你首先是吃饭的钱留在那里，还住房的钱留在那里，还是说哎你去旅游的钱用？你旅游的钱肯定是什么？是在住房和饮食之后吧，对吧？然后你中间肯定还要交通工具，你要上班，那你可能放在这个位置，对吧？它就是这个，其实就是个它的需求。第二个就是安全的需求啊，他的生活要稳定。就是买保险，就先安排一点保险在那里，安全的需求啊，包括出了车祸、出了疾病，哎，先把这个安全保障，然后就有社交的需求了啊，社交就有各种亲情、友情啊，这个爱情啊，就是还有归属感的需求，对吧？这个社交需求，一个这个都叫社交需求，对吧？归属感，每个人都有归属感，对吧？ 每个人都要有爱情、友情、亲情啊，就是感情嘛，啊，所谓亲密关系嘛，对吧？第四就是尊重需求，就是你要对自己的价值，就是我们常常说的自我形象，你的价值啊，你的成就，你要得到尊重啊，你要得到别人的尊重，你要对自己啊，你要得到自己的尊重、自尊。看自己啊，看得怎么样啊？还要别人对你尊重，尊重的需求是两方的，一个是自己对自己的尊重，一个是别人对你的尊重，这两个方面就是对尊重的需求。你看弟兄，他对这方面的需求是非常看重的，啊。然后他第五个就是自我实现啊，发挥你的潜能，实现你的理想，追求真善美啊，就是至高的人生境界啊，就是说。你活在世上的那个目的实现就是这个啊，就是人活在世上的目的实现了，这个是那个自我实现的需求啊，这个五个。所以呢，你了解一个人就是要了解他的需求的状态，你去了解这个人了啊。所以你要找对象，你要了解那个人，你其实就是了解他的需求到了什么程度。你就非常了解了，他哪些方面的需求还没有满足，哪些方面哎他需求得到满足了，哎他是一个什么状态？了解一个人就是了解他的需求的这个状态，啊，最重要就是还有一点，就是除了人之外，其他的动物只有前四个层次的需求，其他的动物都有前四个层次的需求，嗯。你知道吗？哎，鸡连它都打架排第一、第二、第三，自尊的需求，它得到尊重的需求，你看见没有？你这个动物也有很多有同很依恋的啊，很依恋啊，它有这个需求的。动物它有前四个层次的需求，只有人，它才有第五个层次的需求。所以这个心理学派叫做人本主义心理学派。啊，他是高于有些，他根本就不讲，他把人和动物是不分的，啊，就观察你的行为，猫、兔子还有老鼠和人，他同样的做试验，就是观察这个行为，他不分是人还是动物，啊，那是我们就不讨论，那个他有他的价值，啊，有的是专门研究他的生理部分，那是低层次的，但这个是比较准确的，他研究一个整体的一个人跟动物的区别，所以我为什么跟他对话？不是否认其他的，啊，有的是你专门研究病态，弗洛伊德专门研究人的病态，那我们要研究不光是研究他的病态，你要研究整个人，他正常的人，对吧？所以这个比较完整，我们要跟他对话。好，下面这个马斯洛在他的最后的晚期，他快临死之前一两年，他提出了第六个层次，啊，这个更加跟我们有关联了，他是超自我实现的需求。啊，不就是个人的理想，人类的理想，宗教信仰，永生的信仰，哎，他有这个需求，他渴望永生，啊，这个，他提出了第六个层次的需求，所以，啊，所以呢，这个跟我们更加有关联了。好，下面，好，我们对照了两个世界观啊，我们来看比较一下这两个价值观，啊，两个体系。我跟大家分享这个是在我在维珍神学院读书的时候做查经班，就带查经的时候也考虑这个问题。这个马斯洛的价值观跟这个天国价值观，我们学登山马逊那里，哎，它是什么关系？啊，那时候真的就是不能够给一个很满意的答案。经过30年，哎，神让我开始可以明白这个关系是怎么一回事了。啊，我们发现这个马斯洛的层次需求理论跟这个天国价值观它有个对应的关系，这个信仰的目标对应的是超自我实现需求的层次，第六层次就是马斯洛最后两年他提出来的那个层次，一个就天国能力对应的是自我实现，就是第五层次，日常的需求呢对应的就是马斯洛提的生理和心理的需求，啊，生理的需求，心理的需求包括安全的需求，社交的需求，真正的需求，三个层次都是属于心理啊，这就是日常需求，日常的需求就是生理和心理的这个需求，前四个层次，它有这个对应关系。哎，是不是说这它有这样对应关系？就是说他们是同一个价值体系呢？哎，大家想一想， 其实不是的，它是刚刚相反的。它两个金字塔是一个倒金字塔，一个正金字塔，它是这样的一个关系。我们看下一页，再翻一下下一页，就你看这个图，刚刚相反啊。所以由下是价值最高的，要优先满足的，就是优先的啊，是在下面的。你看马斯洛的需求是什么？他也就是其实就是马克思的理论，就是人要先满足生理和心理的需要，物质生活的需要，他才会想要社会上层的需要嘛，对吧？马克思第一原理，对吧？所以他跟马斯洛也是这个生理和心理的需求，自我实现的需求，然后超自我实现。哎，你看这个天国的他是反的啊，先求神的国和他的义，那么信仰的目标，天国的能力，然后日常的需求。耶稣他呼召他的门徒要为爱他的缘故要舍弃这些需求，对吧？所以他的价值次序，他是对应的，但是他的次序是刚刚相反。好，现在的问题就是什么呢？曾说天国的价值观，我们如何我们信主的时候都是马斯洛的价值观，我们要承认这一点，没有一个例外啊。信主之前全部是马斯洛的这个价值观，哎，我们门徒训练要塑造成为天国的价值观，对不对？非常非常现实，怎么样实现？哇，这个问题，经过30年的体验，这个神给出这个答案，所以我跟大家在这里分享一点，他告诉大家一个关键的要素，他的关键的要素就是说。这一个创造，这个马斯洛的这个需求理论代表这个创造，神创造人的时候，他就是这样创造的这个人，啊，这是创造，啊，他保留了这个神的形象，所以他有这些层次的需求的层次的需要。这一边，天国的价值观是天国的新人，将来到永恒里面跟耶稣一同做王、一同做祭司的人，他的这个价值观，哎，他是倒过来的。啊，这个金字塔，你怎么样从这个马斯洛的这个价值观转变到天国的价值观？这个是你要成为得胜者，你要跟耶稣一起做王，你必须要解决的问题。这不是句空话，你就可以得到了啊！但是有恩典，圣灵会帮助你，整个会帮助你啊！有这，我们现在要来改变价值观是有恩典的。好，那我们来看。所以呢，下面啊，我们就是要来陈述这个价值观了。我先呢，就是大家注意有一个简化版啊，我先把它做一个简化版。这个简化版就是说，我把这个问题简化，如果不简化呢，就会复杂，复杂的就不容易抓住要领啊，所以把它简化。所以我们把6个层次的需求分成两组啊，前面第4个层次是一组啊，这是所有的动物都有的，对吧？所有的动物都是有四个层次的，所以它分为一组，啊，第二组呢，它就是人和新人，啊，原初的创造的人和这个新人，哎，它的这个层次，就是说这个是第二组是专门为人和新人来预备的这个层次，就分为这个两组，这样子讨论呢就简单一点，啊，好，下面大家注意啊，怎么样转变？怎么样转变？第一步转变3步啊，第一步要适当的满足第一组需求，就是你的生理的需求和你的心理的需求要得到正常的满足，特别是在你的原生家庭，要让你的这一个生理和心理的需求都得到健康的满足。因为这个马斯洛的需求理论是反映了这个人类保留的形象啊，所以适当的满足这一组的需求关系到一个人的身心健康，不仅关系到身体的健康，而且关系到他的自我形象，关系到他的性格，关系到他的心理正不正常，你知道吗？所以要适当的满足，大家记得不是要把它全部丢掉啊！你的原生家庭要尽量去满足他的这个四重的需求，如果他得不到满足的话呢，他就会导致身心不健康， 低落的自我形象，扭曲的性格，就是一个病态伤痕人，是吧？所以那就不幸福的，他会给你造成很多人际关系的麻烦的。所以这一点啊，这是第一步啊，这个是满足这个创造，神创造了，哎，得满足啊，对吧？所以这是第一步。第二步，所以大家看到信仰跟这个科学心理学不是完全对立的，就是你说你要跟他去对话，但是你又不是被就等于他的，不是啊，他有他的关系，你要他的这个创造这一部分你是要去满足的啊。下面第二部分啊，第二部分啊，就是要第二步啊，第一步是适当的满足，第二部分呢，这就到了信仰来了啊，就进入到我们的门徒培训了啊。前一步是原生家庭啊，你不是教会完成的，是原生家庭完成的啊。第二步呢，教会要完成的，这个要做的，第一要学会知足。你成了基督徒，你对于这个地主的需求啊，生理和心理的需求，你要学会知足。所以呢，另外呢，你要除去贪心和忧虑。这个是要学习到的啊。啊，我们要补充说明一下这个马斯洛的这个需求层次理论，它有一个补充的说明啊，就是它一般的来讲的话呢，就是说你先满足下面的，等下面的满足了，它就激化了上面的，这是一般的。但是它有一个说明，就是说它并不是要无限制的完全的满足了下一级才会开始上一级，它不是这样的。你看下一页，它有一个补充的说明啊，这一点很重要。就是马斯洛自己指出来，他说满足需求不是全有或全无，他是不是的，他不是100%的满足了低一层的需求，高一层的需求才会出现，不是的，部分低层次的需求满足了，高层次的需求就会出现。大家记得，不是100%完全满足才会出现高层次的，这个补充说明非常的重要啊。所以高层次的需求产生之前，低层次的需求只需要部分满足就可以了啊。这就是为什么圣经教导我们要知足啊。知足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你不要无限制的完全的满足了低层次的需求才去追求高层次的需求，你要学会知足，部分的满足了就可以了，这是一个美德啊。这个美德是实现原初创造的这个目的啊的这个一个必要的环节啊。我们来看啊，我们来看读一下这个经文。
提摩太前书6:6-8，然而近前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力了。因为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也不能带什么去，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腓立比书4:11-12，我无论在什么境况都可以知足，这是我已经学会了。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真知道怎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谁是谁在，我都得了秘诀。
好，保罗给我们一个榜样，就是知足啊，知足，就是我们的这个基本的需求是要得到满足的，这个是原生家庭的任务啊。我们做了基督徒以后，要学习知足的功课啊。知足是指的低层次的需求，绝对不是指的我们要追求神的国、神的义，要知足是一个少一点，不是。最高层次的是没有限量的，但低层次的要学会知足啊，是这个意思啊。所以呢，知足是塑造天国价值观的基本条件。培养知足这个本身并不是目的，为什么要培养知足的美德呢？有人就是为什么要知足？我要尽情的享受，我赚了还要赚，享受了还要享受，我每天都要去坐游轮，你不要这样子。为什么要知足？知足不是目的，知足的目的是什么？大家知道吗？是为了让我们尽早进入 最高层次的需求。你要尽快的进到那个最高层次的需求里面去。如果你不知足，你就永远停留在低层次，没办法上升了，你就不可能从被塑造成为得胜者了。做即使做君王是不可能的，所以你要尽快的满足提升，知足就可以让你尽快的提升，并不是不满足，而是尽快的得到提升。啊，你只有进到这个最高这个层次，就是信仰的目标，就是耶稣讲的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就是爱我胜过一切。这个你只进到门徒，你要尽快的进到那个层次。但是并不是说前面的这些需求都可以不管，你要学会，你要第一，你要有好的健康的原生家庭；第二，你要学会知足，啊，就是这个意思啊。那么呢，你就尽快的提升你的需求的层次，直到进到那个最高的层次啊，这一点非常的重要。你进到了最高层次，那就是说天国的价值观烙印在你的里面了。下面下一页。然后呢，你还要除掉这个堕落带来的影响，你知道吗？它不仅有正常的需求，这是创造给我们的神的形象，我们要满足。但是堕落会带给我们贪心和忧虑，这个贪心和忧虑的结果是什么呢？就是无限制的待在最低的层次，不是最低的层次，就是低层次，就是那个跟动物同一个层次的那个里面，你永远待在里出不来。所以呢，在知足的同时，要除去堕落带来的这个影响，就是贪心和忧虑。这个贪心包括贪财，也包括贪色，也包括贪权力，也包括贪名誉，你知道吗？如果你无限的要这些，你就没办法进到这个更高层次的去了，知道吗？这个贪心是无止境的，还有忧虑，哇，这个忧虑使得你有了还需要更多。我们来看看啊，这就是堕落的影响，我们要克服堕落的影响啊。请读
提摩太前书六章九节。哦，
很干脆的读。
好，但那些想要发财的人，就陷在迷惑，落在网罗和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里，叫人沉在败坏和灭亡之中。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吃透了。马太福音六章二十五、三十一、三十二。所以我告诉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生命不胜于饮食吗？身体不胜于衣裳吗？所以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些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需用的这一切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
啊，你看这个是马太第六章里面的，塑造价值观的啊，所以它也有跟其他的经文是相配的啊。所以我们来看啊，为什么要除掉这个贪心和这个忧虑呢？啊，因为你不除掉贪心和忧虑，没办法塑造天国的价值观，它是一个负面的条件，消极的条件。为什么？因为贪心使人总是觉得目前拥有的还不够，还要再多；而忧虑呢，就是使人总是担心现在的状况还不够安全，还要再安全一点。所以贪心和忧虑就会使人一生都捆绑在这些低层次的需求的层次，永远没有办法提升，你知道吗？所以满足生存安全或者是其他这些事，就是说低层次的需求就成为了这个人的偶像，使人无法进入天国的价值观。所以我们除了要学会知足，我们还要学会这个要除掉这个忧虑，这个贪心啊，这个是堕落的影响啊。救赎嘛，救赎一方面要除去堕落的影响，另一方面你要要满足那个创造的那个条件。这个救赎那个原来没有满足，现在你要满足，满足了以后要除掉这个堕落的影响，然后你才实现啊这个神造人的那个最高的那个目标，你才可能啊这怎么学会知足，他怎么可能呢？哎，其实你看这个共产主义理想正是建立在一种不切实际的乐观主义的人性观的基础上， 以为人只要满足了基本的生存和安全的需要，就能够变得大公无私了。不是的，因为你只要考虑人的贪心，只要考虑人的这个忧虑，你就会知道他满足了基本的需要，他不会变得大公无私的。他满足了基本需要，你知道他会怎么样吗？他就无限期的还要更多，因为他有贪心和忧虑啊。你共产主义没有考虑，马克思完全没有考虑，这说明什么呢？马克思他本人没什么忧虑，而且他也不怎么贪心，所以他想不到这个人呢，别人都有贪心的问题，有忧虑的问题。马克思他是什么？有了一吃住就可以了，他跟燕仪都是低要求，只要他别人资助他一点，能够吃能够住，他就专心搞研究。但是别人不是这样的，他你看我们的事实证明了，三十年的改革开放，多少人从万元户、百万元户、亿万元户，他满足了没有？他绝对不会满足的。马克思没考虑这一点，这也难怪，他是一个学者，他很容易满足。他没想到人的罪性是不满足的，是有贪心的。啊，学会知足，除去贪心和忧虑，就能够使我们尽快的超越前四个层次的这个需求，进入到这个自我实现和超自我实现的层次，就是能力和这个信仰目标的层次，我们把它叫做属灵的追求啊。你已经生理的这个需求、心理的需求你都知足了、满足了啊，你要进到这个灵性的追求里面来啊，那就是第五个层次、第六个层次。好，下面你进到这个第六个层次，最高的信仰的层次，这个信仰目标的这个层次，哎，它就是说这个层次有一个非常一个特点，就是说它是为什么呢？你只要进到了这个最高的层次，它就会发生一种奇怪的奇妙的转变，它就可以使你的这个价值的体系翻过来。你翻过来其实就是尽快的满足低层次的需求，进到这个最高层次的需求。一旦进到最高层次的需求，他的价值观就翻过来了。我给你首先举个反例啊，就是马克思这个共产主义，我就给举这个例子。共产主义它的原理就是唯物主义，就是你要先满足低层次的物质的需要，然后你再满足高层次的需要，对吧？但是这个真正的共产主义者不是这样的。真正的共产主义者都是可以为人类的理想献身的，他什么低层次的需要，命都他可以舍弃，钱他可以抛弃，他为共产党的理想，他把什么的名利全部都抛弃了，是不是？跟着共产党，真正的共产党，也不是说现在的啊，他就证明了有一个奇妙的动力，就是说人只要进到那个最高层次的那个层次里面去了，他这个价值观的体系他就可以倒转过来。这个在属灵的里面也是这样的。哎，这个马斯劳他就区分了这个前四个层次叫做缺失的需求，就是不足的需求啊。当这些需求得不到满足的时候呢，他会损害这个人的生存的状态，危及他的这个生存啊。但是呢，第六个层次的这个第五、第六层次的需求不是绝对需要的，但是它是神造人的目的。这个下面满足第五个层次的需求可以使人更健康、更长寿就是这个就更幸福。其实进到第五个层次就可以得到，就是说人所说的这个幸福，这个创造这个人这个基本的这个原初的目标就实现了。但是第六个层次它会实现神造人的终极的目的，就是永生真幸福就是要到第六个层次的需求所以呢，人只有进到第五和第六个层次的这个需求层次，他才可能自愿放弃低层次的需求。人不等于动物，就在这里，当他进到了最高这个第五、第六这个层次的需求层次的时候，他就可以放弃下面的那些需求的层次的需要，而且他是自愿放弃的。所以他这个我跟大家举例啊，这个不只是这个原则，不只是在教会里面，世人也是一样的啊。大家读一下这个大家都很熟悉的，大家读一下：
生命
诚可贵，爱情价更高， 若为自由故，二者全可抛。这里的生命可以把它理解为性命，它不是那个永生，它只是这个肉体的生命啊。它其实是属于低层次的需求的。这个爱情呢，是属于这个情感的需求，对吧？它也是心理的需求。若为自由故，什么？二者全可抛，就是他为了这个自由，是那个人的那个理想，自我实现了，对吧？自由代表他为了这个高层次的，他可以牺牲低层次的。你看人的那个人不同于动物的行为，就表现在这里。当有些高尚的人，他进到那个高尚的层次的时候，他自愿放下低层次的需求，对不对？这是很普遍的，不是基督徒他也可以做到这点。基督徒不同的地方就是，他如果把神的国和他的义放在首位，他真的可以自愿放下低层次的需求，他就成为了得胜者，他就成为天国子民了啊！所以我们要尽，就是说尽快的满足低层次的需求，让我们尽快的提升到最高层次的需求，你的价值的观就可以翻转过来。好吗？所以这个时候，这个就是一个定律啊。这个当人进入到自我实现这个需求的层次的时候，就能够自愿放弃下低层次生理和心理的需求。所以呢，就连相信唯物主义的共产党人，他为了实现共产主义理想，他也不惜牺牲自己的性命，不光是性命，他的名利什么的都可以放弃，你知道吗？所以呢，他证明这个人他就有这个特点，不管你是什么人，他都有这个特点啊。所以我们这个对基督徒来说，当一个在基督里的新人进入到信仰目标的层次啊，先救他的国和他的义，就是这个信仰目标的层次，那么这个天国的价值观就烙印在他的心板上了。那么呢，怎么样可以进到这一个天国的这个最高的目标层次呢？就是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就是这个层次，就是耶稣所讲的进到这个层次。那么他有三个台阶，其实有这三个台阶啊。第一，你要把自己献给神，罗马书十二章说的，你要把自己献给神当作活祭，让神来做主。如果你没做这一步，你自己坐在宝座上，你永远没想你会寻求神的国和神他的义，你做梦你都不会了。你要把自己先献给神当作活祭。第二，你献给神以后，你要操练水中圣灵，圣灵会每一天来操练你，让你实际的成为一个以神为中心的人啊。所以呢，你把自己献给神，就相当于一个礼物了。你把你的这个权力，公民的权力交给这个军队了啊，那个长官可以严格的训练你，对吧？啊，他不会照顾你，你舒服不舒服的，对吧？啊，他要你什么时候起来你就什么时候起来，他发你什么时候站你就去站，哎，然后他就训练你，你随从圣灵，圣灵是最好的这个教官，他就把你的这个肉体给你致死，然后你进到第三步，你就跟神联合，你就进到了这个舍己爱神的这个层面。啊，这个时候你就进到了这个信仰的目标的层次啊。我们门训就要经过这些啊，所以呢，只有进入到信仰目标层次的基督徒，才能够成为耶稣基督的真门徒。我们把最后这一段读一下。
路加福音十四章二十五、二十七、三十三，有极多的人和耶稣同行，他转过来对他们说：“人到我这里来，如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这样，你们无论什么人，若不撇下一切所有的，就不能做我的门徒。”
所以，这个真门徒的要求很高的。大家，但是他怎么做到？啊，按照我们所讲的一二三，我在那个周报上写的那个第一条要补上去，就是你要适当的满足这个前面那四个层次的需求，在这个原生家庭里面得到一个适当的满足啊，那个条件是第一步，在那个周报上没有，我刚才这个上面是有的，所以你要是看这个啊，你如果看啊这个 PPT 啊，这个上面的这个材料是整全的。最后，下面，东山宝训的真心就是将福音的属天价值烙印在门徒的心板上。当福音的属天价值烙印在心板上的时候，我们就能够为福音而付出任何的代价。 我们我反省一下我们走过的路呢，就是我们不懂得这个道理，所以我们忽略了就是去满足那个神创造我们所需要的那些需求，我们把它忽略了，所以我们就想跳过来直接进到这个最高的层次，心就神的国和神的义，但是那不是真正的神的国和神的义，那还是一个事工导向，结果就是我们过去犯过这个错误，确实那时候不懂这个，不像今天懂这个真理，如果那时候懂的话就不至于走这些弯路，就是这些基本的需求还是需要满足的，你不能够越过去直接跳到那个信仰目标的层次啊，那个是不真实的，那个是不真实的啊。所以，但是你也不要永远停留在那个低层次的这个需求的里面啊。所以我们知道，陈述价值观绝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更不是一件狭义舒适的事情，它甚至比陈述人生观还要艰难。我的体会啊，陈述人生观比陈述价值观还要陈述人生观比较容易。我信主没多久，我就不再追求世界了，我在原来在世界追求成功啊，现在我来服侍神，哎，这个人生观180度的翻转，非常可惜价值观没有跟上来，结果还是犯了错误啊，就是走了这个事工导向，走了很多的弯路啊，这个带来很多对教会、给自己、给家庭、给教会、给大家都带来了很多的亏欠啊！我真的是要悔改的这一点啊！但是感谢神让我认识到这个真理了啊！所以呢，陈述人生观不过是人生的转向掉头，过去是追求世界的潮流，为世上的目标而活，现在我跟随耶稣，为永恒的目标而活，人生观往哪转变？但是价值观还没有完全转变。啊，所以那个，比如说价值观还不是天国的价值观，比如说事工正过关系，这个不是天国的价值观，所以基本的次序还没论清楚，就跳到那个三天最高的价值观去了，这个是我犯的错误，我就真的是要承认这一点啊。陈述价值观是生命由里而外持续不断的更新，啊，是脱胎换骨重新做人。只能说人生观是人生的转向，我原来追求世界，现在追求耶稣，但是只能说价值观是脱胎换骨重新做人，这个不是件容易的事情，但是如果你觉得太难了，所付出的代价太大，这是因为你没有看见或者是看不见这样做的价值啊！你要愿意为这个重塑天国价值观付上任何的代价，条件就是你一定要被眼睛被打开，看见你这样做的价值在什么地方。这又是杨牧师所讲的，没有付不起的代价，只有看不见的价值啊。我们来看，但是感谢神啊，神现在让我们看见这样做的价值何在。为什么要陈述我们的价值观呢？因为它是通往永生的唯一的道路。耶稣讲了，你不是这样，你不能做我的门徒的，这是通往永生的唯一的道啊！而永生就是真正的幸福，是神所命定的福啊！所以呢，反过来最后一句，如果我们今生不愿意付这个代价，将来我们为此要付出更大的代价，那就是什么呢？我们不愿意为这个陈述价值观付代价，那意味着什么呢？因为你走的是一条宽路，大家都往那条路走，但是呢，耶稣说那是通往灭亡的路，你知道吗？你不愿意付上这个代价，你走宽路，你不走小路，那么你的结局是灭亡。你看灭亡，你付的代价再多也是今生的有限的代价嘛。你得到的这个价值是将来永恒极重无比的荣耀，大家一定要算看见这个价值。愿神怜悯恩待我们，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付出了他的一切，他付上了他的所有的一切的代价为我们，我们也要为他付上我们的一切，我们才成为他的心腹。让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主啊，你把这一个登山宝训啊这个的奥秘给我们解开，指出一条永生的路，这是一条小路，但是却通往永生真幸福。主啊，求你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见 这是我们要选定的唯一的道路。我们付上的代价是极至善至亲的这个代价，我们得到的是极重无比永恒的荣耀。让我们愿意看见这个价值，愿意为了这个价值付上今天的这些任何的代价。愿你的旨意成就，奉主耶稣。